2013万1215至三人修道吗？就是活一种很低级的人生。第一要偏食，第二要贪睡，第三呢要性生活不节制，然后呢第四就是说要练成师姐红化，就记得要练去旅馆偷毛巾，就所有的作奸犯科都行，就练成了。所以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同学提问，弗洛伊德的超我算是修道病吗？首先就是我在讲庄子的时候说的潜在意识的这个东西，指的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自然或者说天，这个在灵魂深处的这个整个大宇宙一起连接在一起的讯息场这个东西。那心理学派就是弗洛伊德说的潜意识
subconsciousness
指的东西呢，不是我说的那个潜在意识的整体讯息场，而是一个人的受到自己的生命经验的信念的形成跟制约而形成的那些
program
那些程序，有些隐藏到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发现了。就可能你一开始形成这个程序的时候，你对那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恨意跟生气，可是一旦那个价值观形成了以后，你可能已经感觉不出那个恨意跟生气了。可是就在你无意识之中，你对你的父母的孝顺或者什么为他好的种种行为，你会让你的父母活得很痛苦，而你不知道你在伤害他。就是你对父母的恨已经隐藏在那个结构背后了，就是你都是在觉得是孝顺他，在对他好呀，可是实际上做出来的是在报仇。就是这个你不能够承认的恶意，是弗洛伊德说的潜意识不能承认的自己的恶意。那至于说超我的问题是这样子，就是说弗洛伊德他说人的很多的本能的冲动就是来自于肉体的本能冲动，人呢为了压制这些本能冲动呢，就有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理想的自我形象是贞洁的，有道德的，不会伤害别人的等等等等。所以人为了要抵制这个本能冲动，所以要形成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控制这个自我的本能冲，这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个观点。那当然这个整个设定到了荣格心理学的时候就有了一个转变，因为弗洛伊德心理学刚刚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有三个字体了，是一定要岔出去了。一个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到底是如何的情境下形成的，第二是我说的
ego
跟我说的 self 这个东西我用的定义是怎样一个理论框架，那第三个子题是荣格心理学跟弗洛伊德心理学那个差一点的所谓意道的意义。就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它的诡异之处吧，是他这个人在做学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feeling tone
的话，就是他的灵魂的呼唤的话。其实我可以在能量上面读取弗洛伊德心理学的特征是这样子，就是他想要救他往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他的能量的本质上面那个属于他灵魂呼唤的部分是想要拯救那个时代的过度严苛过度黑白分明的基督教系统给人类带来的不健康的制约。就是说他会发现你活在这个基督教系统里面吧，比如基督教系统说你身为一个妻子，你如果对你先生以为的男人起了一种欲望的话，你就必须跟牧师忏悔再忏悔，甚至不准吃饭了，做自我惩罚的断食，然后来赎这个罪。可是当然这东西在我们道家的观点，女人是海洋啊，当着老公的面大叫裴永俊好帅才是常态啊。自然人就是这样的，女人是随时对任何人都可以发情的，因为这才是自然界的常态。就像家里面养了猫咪，母猫看中哪一个公猫的时候就随便叫那只公猫过来，这才是上帝创造的大宇宙。所以在那个时代的宗教压制是如此之严苛，所以弗洛伊德会说因为你用这个方法去制约人，他的那个心理的创伤不只是在心理上就是在肉体上。所以弗洛伊德说提到所谓的肛门期和口腔期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孩子其实在妈妈身上喝奶的时候，他也是在感觉从母亲的身上感觉那份爱的能量。可是这一种儿童对母亲的那种辱没之情，在那个时代宗教观都会把它看作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看待，为是有可能带有色欲的。但是我们原始宗教观认为任何当母亲的人他在前世一定是你最爱的那个人。一个婴儿他的表面意识没有建立起来，他用潜在意识在活的，他当然是在吸他的爱人的胸部啊，这有问题吗？在原始宗教观 这不是问题，这是自然现象。婴儿跟他母亲的交流是必然有一个性的欲望在的，而这不是问题，这是人类的自然现象。那至于说那个肛门期，当你的那个性的结构极端强烈的时候，当然你也知道性这个东西是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越紧张越有欲望的东西，所以你越是压抑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社会其实人反而那个性的欲望越强烈，但是那个性的欲望越强烈的时候，你又不能承认自己有这个性的欲望的时候，你是不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在你的外部化邪恶的投射，一个你可以指责的对象，所以就说是魔鬼的诱惑，做一个邪恶外部化的投射，那个教会制约越强烈，越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内心没有办法抑制的时候，你越是要制造一个魔鬼，说都是他来勾引我的。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人是高度分裂的，不是吗？